今天我们再一起来唱。Lead us for the让我们一起低头我们的祷告。我们亲爱的主耶稣基督，主要是你亲自释放了我们，主要我们这些曾经的奴隶，主要现在跟我们的主在一起，主要你断开了一切的锁链，断开了一切的捆绑，主要将自由赐给了我们，主要只有一个当作奴隶的人才知道自由何等的宝贵，一个奴隶也不会滥用自由，主要因为知道这个自由是借着他主人的血把我们买赎了。耶稣基督，我们永远成为你的奴隶，主要永远成为你爱的奴隶，主要你不断地将你的爱彰显在我们的身上，主要我们以全新的爱来爱你，主要因为我们热爱你自己的话语，主要你所说的话语对我们就是命令，主要你所说的话语对我们就是吩咐，你所说的话语对我们来说就是能力，就是动力。主，我们把你的道放在至高的位置上，主要因为你是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把今天上午的这一段短短的时间再次交在主你的手上边。主要当把时间交给你的时候，主要你利用这段的时间，主要来打开这宝贵的话语，主要亲自把神的话语摆在我们的面前，主要因为我们知道天地要废去，你话语的一点一划却不会废去。主，你说我耶和华发出言语医治我们一切的疾病，主要当疑问说在激烈岂没有乳香，在激烈岂没有医治，为什么我的百姓不得医治，但是主要我们今天可以回答说在激烈确实有乳香，主要在这里确实有一位至大的医生，主要他医治了我们一切的疾病，主要他医治我们肉身上的疾病，也医治我们灵里边的疾病，主要你更医治我们的魂，使我们全心的相信你的话，我们把自己交托给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字，Amen。神祝福大家，我们一起翻到以西结书第37章，以西结书第37章，以西结书37章，我们来从第一节来开始看。耶和华的手在我身上，耶和华借他的灵带我出去，将我放在谷地中，这谷地遍满骸骨，他使我从骸骨的四围经过，看那在谷地的骸骨很多，而且极其枯干。他对我说：“人子啊，这些骸骨能复活吗？”我说：“主耶和华，你是知道的。”他又对我说：“你向这些骸骨发预言说，枯干的骸骨啊，要听耶和华的话。”我想问大家，一个枯干的骸骨怎么能够听到他的话呢？如果没有神的灵在里边，如果在这个枯干的骸骨没有一些的东西剩在里边的话，他是听不到神的话的，一定是在这个枯干的骸骨里边还有一些的东西可以听到神的话的。我们再往下边来看，他说主耶和华对这些骸骨说，看啊，我必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我必给你们加上筋，使你们长肉，用皮遮蔽你们，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你们便知道我是耶和华。于是我遵命说预言，正说预言的时候，看了有响声，有震动，骨与骨互相联络，我观看见骸骨上有筋，也长了肉，又有皮遮蔽其上，只是还没有气息。那时他对我说，人子啊，你要发预言，向风发预言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气息啊要从四风而来，吹在这些被杀的人身上，使他们活了。也就是说，这些人曾经是活过的，被杀了，但这个神的话语使他们又活了过来。于是我遵命说预言，气息就进入骸骨，骸骨便活了，并且站起来，成为极大的军队。让神祝福他的话语，大家请坐。大家请坐。你们要站着也没关系，我不介意，反正我要站一两个小时了。我读一下昨天那在结尾的时候我给你们读的，在伯特利信息里边65年12月5号的时候 在必成的事这篇信息里边，那个昨天我们读过了，我想再把它作为一个开始，我们再继续往下讲。但另一个地方却叫做我父的家，耶稣说我要去为你们预备地方，把你们领出这传染病院，接你们到我父的家里去。什么叫传染病院？待在里边待长了会被传染的，明白？里边有很多的疾病，有很多的东西。神保守我们处在这个传染病院里边，但不会永远让我们待在这个传染病院里边，他总有一天要把我们带出去的。而且神说了，这是一个短而快的一个的工作，因为若不是神缩短那个日子，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存活的。你会发现在这幕后的时候，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被这个传染病院里边的一些的东西开始被传染上了，开始有了各种病的症状，开始有了老底家的这种的不冷不热，开始有了老底家的这种形式化冷漠等等的东西，开始慢慢的侵入到了基督的身体里边。但神告诉我们说，他要把我们从这传染病院里边给我们带出来的。怎么带出来？我们看一下哈。他说这才是你要的，神要把你领出这地上的传染病院，他已经为我们预备地方去了，一个完美的地方。神并没有想改良这个传染病院，是要把它彻底的毁掉，把我们从里边带出来。没有罪恶，没有疾病，没有衰老，没有死亡，那是一个完美的地方，呼召你进入完全，你必须完全才能进去。圣经是这么说的，耶稣说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那是一个完全的国度，也只有完全的人才能进去，因为你必须嫁给神完全的儿子，所以你必须是一个完全的心腹。所以除了通过神完全的道，也就是那把我们从罪里洗净出来分别为圣的水，不可能再有别的方法。神给了我们一个绝对，任何人不在这个的绝对里边，你不可能得以完全的。如果非完全，人也没有办法见父的面，没有办法去到神的里面去的。但神把一个完全的道赐给了我们，把一个完全的话语赐给了我们。完全的道并不是一个完全的解释，看谁解释的更清楚，看哪一个人解释的更有更合乎道理，而是神印证了他自己的话语。当人接受了被神所证明的话语的时候，不是让我们脑子能够完全的明白，而是让我们信心完全的接受。一个完全接受的人，接受了神完全的道的人，这个神的道进入他里边，完全的生命也住在这个人的里边。一个完全的生命是一个完全相信神话语的生命。一个完全的生命不是一个完全的肉身，不是一个完全的头脑，不是一个完全的我们的灵，完全的推理，完全的等等东西。我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我们人是圣洁的，我们不犯罪，不做这些的东西，这些是外在的东西。一个完全的道借着完全的信心会带给人一个完全的生命。这个完全的生命并不取决于你的外在。我并不是说这个人又抽烟又喝酒还称自己是基督徒，这是不可能的。但是最主要的，当一个人拥有完全的生命之后，完全的生命住在这个人里边，他需要一段的时间长出来。但只要你给这个完全的生命以时间，并且凭着完全的信心去相信这个完全的生命，生命有生命力，自然而然会结出它原本的种子出来的。这是为什么我昨天我说你不用着急，没有什么可以急的，没有你被提发生不了啊，你也活不了多久。你也不可能活100岁200岁，大部分的人差不多活个几十年也就结束了。那所以呢，你不用着急，到了时候神一定会收成的。而且你本身就处在这么一个收获的一个季节里边，当人处在收获的季节里边的时候，人拧不过那个季节。到了季节，所有的种子都要结出籽粒出来，稗子也好，麦子也好，什么样的东西都要结出它自己的籽粒出来。你只需要把信心坚固在这个原本的神的道，完全的神的道上面，最终一定会结出完全的子粒，神话语的生命出来。都是的，耶稣基督的宝血，想想把那滴着鲜血的道，神的道流出的鲜血洁净了他的心腹。都是的，先生，他是那么完美贞洁，没有被玷污，他从来就没有犯过罪。这是谁说的？神说的。神看的是谁？是你，对吗？但神看的是哪里呢？他看的是我们的心，我们所接受的这位神的话语。所以让我们以神的方式来看待我们自己，以神的方式来看待对方。他说阿们，他是被骗了，明白吗？这才是他去为我们预备的天父的地方。阿们。然后把他利用在 转变的大能这篇信息里边，都是神借着他话语的圣灵来做的这件事，他能够转变，他种下了他的种子，将他的灵放在这个种子上边，然后使他结出果实子粒出来，他的圣灵转变了这个种子的道，让他能够印证他是属于神的那一类的。他说这是真正的神的道，他能够带出真正的神的儿女出来。然后他说，我们拿坐在这儿的这漂亮的小姑娘举一个例子，他说其实神早已说过，到那日必有一个小女孩，她的名字是某某某，她将这样那样，甚至早就知道此时此刻她会穿一件红裙子坐在这里听这个信息。也许你穿的白裙子，也许你穿的其他的裙子，如果神知道在那个时候，他也知道在现在坐在这里边的。他说甚至早就知道此时此刻他会穿一件红裙子坐在这里听这个信息。你说神难道关心这么多的事？连我穿什么裙子他都关心，连我穿什么鞋他都关心，连我今天早上擦了什么润肤露他都知道。神知道每一样的事情。如果神是全知全能的一位神，无所不在的神，你的生命当中的每一刻他都知道，所有的东西都在神的掌管之中。神告诉我们姐妹该怎么穿戴，你说这话大家都安静了。神告诉我们弟兄该怎么穿戴，告诉我们姐妹不该留不该剪头发，告诉我们姐妹该穿长裙遮盖你自己，不要穿得太暴露了，因为这是这个时代的灵。你说我们有不同的文化，神不关心你的文化。无论欧曼是从哪个国家来的，无论我的弟兄是从哪个国家来的，神不关心你的文化。神不关心你们在座的是从中国来的，是从北方来的，是从南方来的，神只关心我的话语是对的。去到被提的人都接受一个神的话语，没有高低贵贱，没有你的文化我的文化，没有你的肤色我的肤色，我们都在主里面是信耶稣基督的。你只有借着他自己的话才能够去到神那里边。所以把你的文化放下，把你的背景放下，把你的传统放下。无论你是从哪里来的，无论你是以什么样的方式，无论你受过什么样的教育，在这里边没有上大学的，还有这一字不识的，我们在主里边都是一样的。你的灵魂是最宝贵的，这是神所看重的。所以神在这里边说，他说看见这个穿红裙子的，神知道我们每一个人所经历的每一件的事情，他在乎你的穿戴，他在乎你的鞋是穿什么样子，他在乎你的相貌打扮是什么样子的，他在乎我们的做弟兄的别穿那些的鸡腿裤。你说本来信息里没有这么说过，他说到了最后的时候，男的越变越像女的，女的越变越像男的，对吧？你的体型再好留给自己就可以了，留到自己回家去自己慢慢欣赏就行了。来到这里边，让我们以神所给我们的圣洁的穿戴为穿戴。但我想说的是，如果神关心你的穿戴这么小的事儿，有什么事儿在你生命里边是他不关心的？如果神关心如此微小的事情，很多的时候当我们一讲到这个的时候，我们就想这是律法，这是律法。你有没有好好再从另外一个角度想一下，如果神关心你的穿戴，如果神关心你的打扮，如果神关心你擦什么润肤露，你做什么样的事情，你什么样的，如果神关心这么细小的东西，他岂不更关心你的灵魂吗？如果神关心这么微小的一些的东西的话，他岂不更关心你的背题吗？不要拿出，我们不是拿出这些小的事情来说事，拿出这些小的事情是来向你们证明，如果神关心这么微小的事情，神更关心更大的事情。如果微小的事情神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边，每一天的看顾你，每一天的来带领你，你做什么巴士都知道，你摔倒了他也知道，你裙子可能被那自行车刮在里边的他也知道，所有的这些如果神都关心的话，他岂不更关心你的背题，你的身体的转变，你的九一个接受神完全的话语，去到一个完全的地方吧。神关心你生命当中的每一件的事情。他说明白吗？他说这就是神的心思。你的丈夫是谁？他是什么人？神会怎样将你们带到一块儿？你们今天会住在这城里， 并坐在这儿听这个信息等等，都在神的心思里边。随着你们的成长，没有一样事儿不按神的思想来应验。神并不需要应验我们的思想，这是为什么神要我们说你要以基督的心为心，换上基督的思想，因为神会应验每一个神的思想。他说，而且只要你们里面的种子不断成长，你们就得结出跟你里面的种子所说的完全相同的果子来。是谁让这个里面的种子成长？神让它成长，对吗？因为里边有生命力，但你必须要允许它成长。栽种的、浇灌的都是神所做的工作，但选择的权利在你里边。你有权选择正确与错误，神甚至没有办法逼着你去做什么事情。神预先知道你会怎么做，是因为在你里边有一个属神的基因在里边，但他必须让你去做这个选择。但话说回来了，如果你是神的种子，你只会选择神想让你选择的事情。他说，而且只要你们里面的种子不断成长，你们就得结出跟你里面的种子所说的完全相同的果子来。他说这是确实的，他是神的道，神是遵守诺言的，他一直看守着自己的道。神看守的是他自己的话语，而不是你哪一个人。你因为拥有神的话语，神才会看守你。神看重的是在那里边的，神所给你创始之前所带给你的那个生命的种子。他说你曾是你父亲体内的一个基因，后来成为儿女来到这地上。你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是这样来到世上的。如果当初你们不是在你们父亲里面，你们今天也不会坐在这儿了。神预定你们坐在这里边，就好像你的父母生你的时候没有同意，没有经过你的同意，没有跟你商量一样，同样神把你生在这个地上也不需要经过你的同意，因为你是他的种子，因为你是他的孩子。应该是每个人父母都没有跟你商量过。你的爸爸妈妈从来不需要问你说，嘿孩子，明年这个时候你要不要出来，是吧？咱们商量一下。没有，他是按照他自己的旨意把你生了下来。同样这位神也按照他自己的旨意借着圣灵使你们得以重生。因为什么？因为你是他的种子，因为你是他的基因，你是他的孩子，他必须要把你生出来。有很多的时候，如果我们的父母知道我们是今天这个样子，都不愿意生我们，对吧？你们有的做父母的，如果知道自己的孩子是如此的一种悖逆了，你可能在想为什么把他生出来，是吧？或者说把他生出来只是还是两岁三岁的时候该多好，是吧？让他别掐死。真的有的时候我们做父母的是这样的，因为我们是人，但神从来没有过。神从一开始他就看到了幕后，无论你中间经历了什么东西，神看的是结尾。他知道他的孩子会去到哪里，他知道他的孩子会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并不知道，我们处在这当中的时候会挣扎，会争斗，会觉得失望灰心，我到底为什么会这个样子。神从来没有灰心过，神从来没有担忧过，因为你是他的孩子，他从开始看到了幕后。当神看到幕后的时候，他才可以预定你所走的每一条的路。你说我选择了这个，神说没有问题，你可以走你自己所选择的路，你可以走你悖逆的路，你可以说我不愿意相信了，你可以说我讨厌再跟着我爸爸妈妈来到教会里边，整天坐在这里边脑子根本听不进去，我听着他在讲道脑子里我在想着回家怎么刷微信，我在听着他们讲道我在回家想看我想看的那个电视连续剧。你可以做你任何想做的事情，在这个过程里边神定规了我们所走的这条路。当你选择你偏离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你总会撞到墙，撞到墙你不可能一直撞下去，对吧？撞着撞着你又得再回来，你说我还是要跑，神让又撞到这一面墙了。神会让你去走的，神会让你去选择的，但神已经定规好了这么一条路，而且这条路可能看起来很宽，有的时候宽到一个地步，我们做父母的都是对自己的孩子失望了，主要他还有可能再回来。可能有的时候我们做妻子的对自己的丈夫都失望了，他还有可能再回到这里边来。不要忘记了，这条路是神所定规好的，即使的左冲右突，左冲右突，撞来撞去撞得头破血流， 但到最后神一定会把他带回到神所给他定规的那个天家。他说只要你里面的种子不断成长，你就得结出跟你里面的种子所说的完全相同的果子来。然后巴拉那个说，如果当初你们不是在你们父亲里面，今天你们就不会坐在这儿了。如果当初你不在我们的天父里边，在基督里边，在神里边，你今天也不会坐在这里了。如果你信圣经里的信息，他说在信今日他印证了他的信息，他说你们之所以能坐在这里边，是因为你们被预定了要在这儿，并且只能来这儿聚会，而不是别的。我再重复一遍，如果你们信圣经里的信息，相信今日他印证了的信息，如果你相信这个的话，并不是因为你坐在这里啊，把我们因果关系先搞清楚了，不是因为你坐在这里边，而是因为你相信了这个信息。他说然后你之所以能坐在这里边，是因为你被预定了要坐在这里，因为你相信了神的话语，你真心的相信神的话语。他说然后你坐在这里边，是因为神预定要让你坐在这儿，无论你碰了多少的壁，撞来撞去，但神把你放在这里，并不是因为你参加了教会，并不是因为你待在这里边听来讲道，是因为你相信了信息，因着你相信了圣经的信息，才把你带到这里边来。那你永远就不要只是因为坐在这里而坐在这里，是因为你相信的信息，你来到了这里边，那你就永远相信这个信息，永远待在神的话语里边。他说不是别的，也许你们中间有些人曾喝得醉醺醺的在街上游逛，有些人也许去追逐别的有夫之妇，有些已婚的妇女也许曾跟别的有夫之夫鬼混等等，但你们是预定了要来这里。我不说了吗？无论他撞到哪里，冲左冲右突，他想冲出来，神定规好的东西他冲不出去，他一定会撞得头破血流最后回来的。但你们是预定了要来这里，对吗？你们一点办法也没有。当我曾经接受了信息的时候，有人给我传了这个信息，很生气，我去把给我传信息的那个人拉到桥底下，我说你要对你所说的话负责任的，我说你知不知道你把弟兄姐妹都带偏到什么地步里边去了，最后我相信了，他又不相信了。哈利路亚，正因为这个我们才爱我们的这位耶稣基督。他使用很多的各种各样的情形，各种各样的人，为了他自己心腹的缘故，要把他们一路带回到天家里边。因为在神的脑子里边有一些特定的思想，你们是他的思想，在神的脑子里边有一些特定的属性，一些特定的基因，他一定要把你们表达出来。无论借着什么样的东西，有的人只是成了神手里的一个工具而已，但无非是把我们带到这位主基督的面前。他说但你们是预定了要来这里，对吗？你们一点办法也没有，因为你们有一位天父，他是神，你们是他的种子。所以巴拉内在转变的大能里边，他说我们必须是美国名誉的缔造者，因为他说我是一个美国人，无论是他的自由还是他的威望，无论是他的荣耀还是他的羞辱，我们都与他荣辱与共。我们只能这样，我们必须是教会，是耶稣基督的心腹。当他在世的时候，我也在世与他同活，当他死去的时候，我也与他同死，他复活时我也与他同复活，我被呼召并得以在天上与他同坐一处，因为我是他的一部分，无论他在哪里我都与他一起。然后耶稣祷告说，我在哪里，愿那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本来那人说，神说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只求了一件的事情，他说他只在他临死之前，被钉十字架之前，他只求了一件事情，他说我在哪里，愿那些服侍我的人也在那里。这个是他心里边所渴望的。如果这是他心里边渴望的，你发现这也是心腹心里边所渴望的。为什么呢？因为你是他的基因，你是他的种子。无论你的生命经历什么样的枯干，什么样的状态，但如果你是他的基因的，那个基因是不死的。 你知不知道一只猛犸大象？知道什么叫猛犸象吗？啊，这长毛的一种的大象，几万年的，全是枯干的骨头。如果在那里边有一个基因的话，你把那个基因拿出来，还能再造出一个大象出来。一粒种子埋在地里边上千年了，在埃及的那里边干燥的放在那里边，但如果那是一个生命的种子的话，把它拿到今天，里边仍然可以再发芽的，只要给它适当的水分。不管它外边是怎么样，今天很多的不是做那种基因再造啊等等的这些的事情吗？怎么来的？不是借着一个外在的东西看到的，是在那里边哪怕存留的只有一点点的基因，它都可以把它拿过来，要再生出一个来。唯一确保的是在我们里边有一个属神的一个的基因。我多给你们一些的话，然后我会讲到我想要讲的。然后巴拉牛说，我们也要复活，从这混乱现代科学的伊甸园中，从科技教育文化及所有这些现代玩意儿中复活。有一天我们将丢掉这肉身的袍子，腾空而起，抓住那永恒的奖赏。有一天我们要穿越天空，那时这一切都将过去。神的话要把我们从满脑子的现代意识中带出来，更新我们的意念，使我们的心灵更新而归向神。那同样的说出这话的圣灵已将我们转变成今天的样子，那他也一定会将我们带进神的荣耀。如果神可以把你从过去带到现在的话，神也能够把你从现在带到将来，而且这个是不会变的。因为猫生猫，狗生狗，对吧？如果你是神的孩子的话，一定会生出神的话语的生命出来的。本来你们说的不是一个猫的基因再加上狗的基因再加上什么驴的基因什么那样的基因，如果你是人的基因的话，只是人的基因再加上人的细胞再加上人的细胞。如果我们是得着一个重生的生命的话，不可能又变回到以前的样子，又变成了以前罪人的这种样子，而只能是重生的人的生命再加上重生人的生命，一步一步长成基督的形象出来的。他说呢，他一定会将我们带进神的荣耀，我们要带着荣耀的身体进入他的荣耀。他们要建造房屋自己居住，栽种葡萄园吃其中的果子。我们借着所有的科学研究，我们栽种了一个园子，我们的儿子们来吃其中的果子，儿子们的儿子们又吃他们所栽种的果子。一代种植，另一代吃果，一代建屋，另一代居住。但是我民的日子必会长久，他们在哪里，他们的子孙也随着他们。这又是神给我们的应许。你们在哪里，我们的孩子们也会随从。天国没有我们的孩子，我们怎么可能去享受这个天国呢？所以他对先知说，神把你所爱的还有所有爱你的我都赐给你了。他们建造的别人不得住，他们栽种的别人不得吃。那同一位神借着那说过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的同一位先知向我们做了这样的应许。我们如何能够得到呢？现在我们就已经潜在的得到。他说明白吗？因为神这么说过他就必成就。每次当我们在读着信息的话，读着信息的愿圣灵启示给我们，他是带着一个不同的分量说的，并不是因为是他作为一个人说的，而是因为神印证了这一个人。所以每一次当我们读到的时候，都把这一点确定在你的心里边，他印证了这一个人所说的，所以他说的不再是人说的，而是神所说的话语。当他是撒拉复活当他是拉撒路复活后说，你们不要把这事看作稀奇，时候要到，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他说这是讲什么？这是讲转变，借着神的道来转变，将我们转变成神的儿女，并在将来的新天新地里给我们新的生命。他说，哦，这太好了，我还能说什么呢？不要再听那些属世的空谈。在这之外的都是属世的空谈。然后在撒旦的伊甸园里面，本来你们说看，当耶稣来时，当他道说在人子显现的日子他要显现他自己时，撒旦却在那群犹太教师拉比和祭司中告诉他们要遵守摩西的律法。于是他们认为只要他们虔诚遵守摩西的律法就行了。看到他做了什么吗？他想告诉他们说，那部分的道是对的，但这个人不是那一位。 就是看他是如何的迷惑人吗？这就是那个真正迷惑人的时代。你知道魔鬼在做什么吗？魔鬼在告诉你说，哦，巴拿那个讲的某些的东西是对的，但这个人是错的。这不是在以前那个宗派的时代里边，在巴拿的那个时代，这不正是那些人所说的吗？你知道那个魔鬼从来没有变过，他说，哦，背题是对的，是吧？信息里边所讲的东西也是对的，要有完全人的身量，完全人的生命，这也是对的，但你不是那一个，对吗？他说去到背题里边的那位心腹确实是有，哦，感谢主，一定会有一位心腹的，但你不是那一个。这是魔鬼在对你说的，但你不要忘记了，魔鬼不只是在外边对你说，你里边也有一个魔鬼在告诉你说，背题是要发生，但我进不去。神的话是对的，但我好像没有办法接受一样。神里边所给我的应许都是对的，但我好像活不出来一样。同一个魔鬼在做同样的事情，这是在撒旦的伊甸园里边，魔鬼在向这些基督的心腹在撒谎。所以他说，不要听那些属世的空谈，只相信神的话语对你们所说的。如果他说你是基督的心腹，借着相信神完全的道，如果你是的话，接受神的道证明你是神的心腹。当你被证明的是神的心腹的话，只相信神的道所说的，而不管别人到底怎么说，不管魔鬼怎么说，甚至都不要管你自己怎么说。你自己所说的没有办法把你带到天国里边，你自己所说的没有办法把你带到阴间里边，唯有神所说的话语才能够把你带到天国里边。在撒旦的伊甸园里面，他说撒旦把他以前用过的能迷惑人的一切的骗术和诡计都集合了起来，装备自己像神一样降临，代替神的位置。他虔诚能用经文告诉你经文，就像撒旦在伊甸园里像夏娃所做的。最狡猾的魔鬼是引用神话语的魔鬼，但只是离开经文一点点，这就是他所做的，搞一点偏差，这样魔鬼有毒的教义就进来了。就像我们前天晚上所讲的思想人的过滤嘴，他说他要高抬自己超过了至高者，他要升到高云众星之上，像神一样坐在那里，甚至超过至高者。他成功的实现了他的威胁，他在每一个时代通过人们让他曲解神给那个时代应许的道，而确实成功的实现了他的威胁。魔鬼怎么成功的？是人们让他曲解神给那个时代应许的道。在英文里边，巴拿利说是把神的话给解释没了，然后借着这些的解释，一点一点一点，神的话语开始慢慢失去功效了。但是谁允许他做的呢？他说是人让他这么做的。如果你不允许撒旦让曲解神的话语的话，撒旦是做不了的。撒旦总会给你各种各样的解释，而且他会用很多的东西来证明他的解释是对的。当这种的曲解，这种的解释如果偏离神的话，哪怕只是一点点的话，不要听这种的解释，只把你的信心放回到神已经证明了的话语上边。你可以允许他给你解释，当他解释完了，你去听信了之后，这种的曲解就会把你带到一种不敬虔的地步里边去了。学生们在学校里边，人们在工作上面，魔鬼在干什么？不断的在给你曲解神的话语，而且借着各种各样的压力，借着各种各样的东西，让你屈服于这些的话语。所以这是为什么神要让我们花时间在神的道上面的缘故。如果你不花时间在这些的信息上面，在神的话语上面，而只是被这种的外来的攻击一步步的攻击你，没有了力量，很快这个人就倒下去了。但当你不断的把自己建造在神的话语上面，只要你不断的去听他，不断的去相信他，把你的时间把你的精力放在这上面，你会发现神的道永远都会兼顾你的。只有神的道才能够来兼顾你，人的话语没有办法兼顾你，你自己挺也挺不过来的。然后在基督是神奥秘的启示里边，他说你怎么样进入基督耶稣里边呢？是借着加入一个教会吗？他说不是，借着重生，借着圣灵。我们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格罗斯前书十二章，成了一个身体。保罗是向这个身体说话，而不是在对外面世界的罪人在说话。 我们没有对罪人讲这些，因为他们对此一无所知。但保罗说，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本来你说在哪儿？在基督里，在天上，在天上。他说我真多想花点时间讲讲这点。我在我的圣经上对这里说的天上做了记号。什么叫天上？他说只讲一会儿。他说天上就是指信徒在基督里的位置。他说明白吗？是信徒在基督里所占的位置，是在天上，就是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我们说到在基督里边的位置，我们经常所想到的是说，哦，我作为一个姐妹，我要回到自己的位置上；我作为弟兄，我要回到我的位置上面；那我作为丈夫要怎么做？那些只是微小的一些的东西。我们现在讲的是在基督里边的位置，在这个源头上边。如果一个人在基督的源头上面的这个位置，其他的位置他会自然而然去到各自的位置里边去了。一个人在这个身体里边，身体里边那些的细胞各自都会去到各自的器官上面的，能明白吗？本来那个不是说过吗？在七个教会时代里边，他说那个把那个一个他说这很这个科学也证明，他说把这个器官移植在另外的他讲到一个动物的器官或者怎么的器官放到那个人里边，他说很奇怪的，他说你发现那个肾的细胞等等的细胞都会去到各自的器官上面，虽然那是动物的生命，跟人的生命是不相配，它是有排斥的。但是在科学上面证明，一个细胞它会自己找到它所该去到的那个位置上面。所以当一个人，如果你是一个人的话，如果你是一个真正的一个信徒的话，如果你在基督里边找到了自己的位置，知道我是属神的孩子而不是属地的一个孩子的话，神会自然而然让你这个肢体各自去到各自的位置上面。都是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这个叫做坐在天上。神何时拣选了我们？在创立世界以前，在他伟大隐秘的奥秘，他伟大的秘密还在他脑海时，他就在创世之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有什么能够废掉神的拣选的？有什么能够使我们与基督的爱相隔绝？是患难吗？是逼迫吗？是刀剑吗？没有一样的东西可以让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也没有一样的东西可以让我们与神的拣选相隔绝。他说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谁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他自己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一切都是他在做的工作，这个是你的位置。当他在做工作的时候，这个是你他给你的一个的位置。换句话说，我把你放在这儿，我要开始干活了，对吧？他说我把你放在这儿，我要开始在你身上做工了。我把你放在这里边，不要乱绕做乱跑，不要东跑西跑，不要左思右想，我把你放在这儿站稳了，我要开始干活了。你知道为什么有的时候神的活在我们身上显不出来吗？你一会儿跑下来他又再把你拉回来，一会儿跑了他又再把你弄上来。什么时候能够安定下来，我可以好好的干点东西？你在耽误神的工作，安息在神的话语上边，只要你安静的待在那边，神开始修剪，神开始雕刻，他可以在你生命里边做成你做不成的工作。你不要害怕，无论你在学校里边，无论你在工作上边，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里边，总会有压力的，总会有世界的影响来到的。安定在神的话语里边，你的老师可能告诉你这个，你的学校可能在告诉你那个，告诉你说你不能够再这样，你不能够再那样，听都不要去听他们的话语。对魔鬼最大的羞辱就是干脆 ignore him。 对魔鬼最大的羞辱就是不要去理会他，无论他说什么不要去理会他，他杀不了你的。如果神想让你毕业的话，他一定会让你毕业的。如果神想让你涨工资的话，他会让你涨工资的。如果神想要把你带回到天家里边，谁能够阻挡他的？这个叫做认出你自己的位置。神从何时拣选了我们？在创立世界以前。如果神没有能力的话， 这些话就成为空谈了。但创造天地的主，你的老师都是神创造的，你的老板都是神创造的，别说你老板，连马云都是神创造的，对吧？所以保罗说人能把我怎么样？然后保罗也说了，他说无论谁说什么，我都以为极轻的事。他说我自己都不论断自己，稍微一论断，我就把我降格到人的地步，而不是成为小弥赛亚的地步。愿他们怎么说，谁愿说谁去说去，对吧？经过了多长的时间之后，你发现人的东西干脆听都不要去听的，人的话太廉价了，人所说的东西根本都是要么是吓唬人的，要么是干什么，无论他说什么，无论他做什么，由他去了。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知道那保他必保守我，直到耶稣基督。
哈利路亚，阿门。
他说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我希望你们通过昨天的讲，前两天的讲，你们知道什么叫做神爱你了。
是
他对那位先知说，他说你再去爱一个妇人，那个叫做一个真正神的爱，不是以你所做的事情为转移的。你做好了不能加添神一点点的爱，你做的不好不能够删减神一点点的爱。神对我们的爱是没有先决条件的，但神不会，但神也不会爱一个错误的人。神不会爱错了的。神的爱是有目标的。神的爱很清楚，他说如果我追这个女孩子一定会追得上。如果我追这个心腹一定会追得上。他可能看不上我，他可能跑来跑去做这个，早晚他会回来的。别的男的跟他眉来眼去的，他说随你便，他不会喜欢你的。他可能看上了你的钱，他可能看上你的名，有的心腹也是这样子的，对吧？不是被钱拉走了吗？不是被工作拉走了吗？不是被教育拉走了吗？眉来眼去的多看一眼。神说我由你去，都说我爱你，我的爱是没有先决条件的，我的爱也是不以任何的东西为转移的。我们人做不到这一点，但神做得到，因为他从开始直到幕后，所以神不管这些的过程到底怎么样，神说早晚他是在我这里边。他说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有人说，哦，你要得儿子的名分，你要长大，你要成熟，他已经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借着耶稣基督，是我已经在耶稣基督里边了，那还有什么说我要努力，我要做这个，我要拼了命的要做出，已经在他里边得儿子的名分了。以什么样的形式呢？以基因的形式，以种子的形式，种子永远一定会长出来的，只要你允许的，只要你让这个雨不断的浇灌下来，神会按时赐下春雨、秋雨、前雨、后雨来给我们，让这个种子来长，让这个种子来长起来的。这一切是神在做的工作，神知道里边有生命力，神会安排一个环境，神会安排各种各样的情况，不是为了阻止种子的生长，而是为了来加增这个种子的生长。他说预定，他说奥秘就在这儿了，在基督或任何其他事物还不出现在世上以前，神就拣选了心腹。说你看到他伟大的奥秘了吗？他知道夏娃会因不信神的道而堕落，他知道夏娃要堕落，但他要拣选一个不会堕落的心腹。他女的，他会持守神的话语，不管世上其他人说什么，这些人会持守神的道，他们是被预定站在那里，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让教会进入那伟大的荣耀中。神拣选了一个不会堕落的心腹，也就是在这个心腹里边有一种的能力使他不会堕落，在这个心腹里边有一种的能力使他永远相信神的话语。谁放在里边的？神把他放在里边的。 如果神放在里边的，他说没有人可以把他们从我手上给他夺走，谁也不可能让你不相信神的话。无论魔鬼做什么，无论魔鬼说什么，但神已经预定拣选了一个不会堕落的心腹。当他拣选的时候是在哪里拣选的？在创世之前，在你还没有做出选择之前，他已经拣选了你。在你还没有犯第一个罪，做第一个错误，没有做任何的这些东西之前，他已经拣选了你了。当他拣选了你的时候，是因为你是一个不会堕落的心腹，但是是他把那种不会堕落放在了你的里边。就是带你看教会也好像经过评论大厅一样，我们生活在这个地上，但你会经历那些的好批评的人，我们要经过的，你会被人称为圣滚轮，会被人叫各种的恶名，但只要你能持守你在基督里的位置，那么有一天他会带我们进入名人管理。但首先我们必须经得起批评，在这里可以看出我们最软弱的地方能否站立得住了。你会被人批评吗？绝对会的。会被人唾弃吗？绝对会的。会被人扔石头吗？绝对会的。就像大卫经历了示每给他扔石头吐唾沫一样。然而这个正是在你最软弱的地方，神要看你能否站立得住。但如果你是一个基督的心腹的话，你一定会在这上边站立得住。无论人怎么批评，无论人说什么东西，是这种的东西都没有办法影响到我们。他说凡不能忍受管教的就是私生子，就不是神的儿子了。不管你加入多少的教会，不管他做了什么，如果他不能忍受管教，他仍然是私生子，不是神真正的儿子。但神真正真实的儿子不在乎世人说什么，其他的事儿都是次要的，他心里只体贴基督，问题就解决了。不管基督要他做什么，他都去做。无论羔羊去到哪里，无论在哪里，他们都跟他在一起。他说然后你就会看见他的显现，他的同在和他所行的事了。这神说到谁的？说到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的。这是神对他的心腹的宣言。当神说你是什么的时候，这不再是人说你是什么。你知道我们人都愿意听表扬的话，对吗？哎呦，你又瘦了。这人可能跟去年又长了2斤。哎呦，你又瘦了。他说哎呦，是啊，好像是又瘦了我。人都愿意听，这是人说的话语。人往往不太说真话的，人只是说赞誉的话，但神说话是不一样的。神说的都是真话。当神说要有光，光出来了，神说的是真话。当神说要有地，地出来了，神说的是真话。从创世纪到启示录，神没有说过一句谎话。神是一个说真话的一个神。当这个说真话的神借着1000多篇的信息，有好多还是没有翻译的，我只是给你们读出来这些翻译的这些的东西。当这位神说的时候，他是说到你的。当神看到你的时候，如果他说你瘦了，他是真的看到你瘦了。如果他说你胖了，他真的看到你是胖了。如果他说你是心腹，他真的看到你是心腹了。如果他说你是没有瑕疵的，他确确实实看到你是没有瑕疵的。如果他说我看到你是去到了被踢里边，他真的是看到你在那里边。如果他说我在哪里，我所服侍我的人也在那里，他真的是看到你在那里边。因为他是一个说真话的一个神，从来没有撒过谎。如果他说哦，魔鬼要把你们下在监里边，你们所受的苦我都知道，你们要受苦时，他说真的就是受苦一段的时间，是不会再多不会再少的。但是他说你所受的苦你不要怕，我都知道。然后他说我已经胜过了世界，你不要怕。他说的是真话，他真的已经胜过了世界了，他从来没有撒过谎，每一句话都是真的。如果他这里边说那些的心腹只会体贴基督，这是他看到的。他看到了，说神妃姐妹，他说你只会体贴基督。神说哎呦，不好意思，有很多的错误。神说我看到的 你凭什么说我是撒谎的呢？你凭什么说我是撒谎？你说我没有看到，他说你看不看到跟我有什么关系？我看到了，我看到了瑞霞姐妹，我看到了等等的这些的弟兄，等我看到了。他说你只体贴基督，他说不管基督要他做什么，他说不管我要你做什么，你都会去做的。他说无论我去到哪里，他说你们也都跟他在一起。他说然后你就会看见他的显现，他的同在，还有他所行的事儿。为什么我们看不到呢？是因为你没有接受这位说真话的神所说的真话，所以你看不到他的显现还有他的同在。我们总是求哦，给我让我看到一些的神迹，让我看到一些的东西，让我知道神与我在一块儿。如果你看到了这个，你就是看到了神，因为这是神说你的，他把你放到了天上，在基督里边的位置，他启示给了你，告诉了你说这个是你的位置，你跟我在一块儿，我看到了你。当他看到你的时候，如果你也看到了神对你所说的话是真实的话，不管你的感觉，不管你的感情，不管有没有外在的这些的经历，你都知道我看见了神的显现了。为什么？因为他看到了我，他把我说了出来。如果他看到了我把我说了出来的话，那我就相信他所说的话，而不是相信我所看到的。我看到的东西都会骗我的。就圣灵不会相信其他任何的东西，只信神的道，因为他就是神的道。他说这也是那天我们谈到的得圣灵的凭据是什么。拥有圣灵的凭据是你能够接受神的话，不是什么体系，而是对神的话有明确的认识，也就是你清楚的知道神的话里边是怎么说的，你清楚的知道神的话是怎么说我的，你也清楚地知道你自己的位置。我的位置不是一个女人，不是一个男人，不是一个丈夫，不是一个妻子，我的位置是我在耶稣基督里边，在他里边有一切的赦免，在他里边洁净了我们一切的罪，在他里边我有喜乐。你好好揣摩一下这句话的意思，在他里边你有喜乐，你有平安。你有没有发现你去到世上很痛苦？
是
的。有谁愿意工作？
我不愿意。
你发现你包括你出去旅游你都旅游的不舒服，
是的，
看着一大堆的人，然后又看到啊，走到哪个美丽的地方看到一些半裸的一些人在那样，心里边真是厌烦。然后那个人抽着一支烟走过来，喝着酒走过来，打着酒嗝走到你旁边来，太煞风景了。你发现在世上我们总是很痛苦，对吧？但我发现在聚会的时候没有几个痛苦的，我发现大家都是喜乐的，大家都是高兴的。你的喜乐在哪里边？这个才证明你在基督里边拥有。这是为什么？不是一大堆的道理，一大堆的律法在束缚着。神从来没有告诉我们这些，他说我们不在律法之下，在恩典之下。神把一个真实的喜乐带给你了，不是放纵情欲的喜乐，而是说我在基督里边我拥有真正的平安。不是放纵情欲在外边，而是在这位耶稣基督里边我跟他有一个真实丈夫与妻子之间的关系。这是为什么？当你听到神的话语的时候，你会发现如此的美妙。当你在聚会的时候，当你在听到的时候，你似乎忘掉了外边的那一切。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你的位置是在基督里边。所以有很多的时候我们把这个搞混乱了，我们就有了愁苦啊。哦，在这世界上，哦，为什么又就？因为你在世界上，你没有在基督里边，你的肉身在这个世界上边。能明白我说的意思吗？但神说现在你与我一同坐在天上，现在是暂时，我们今天在聚会，在听到的一同坐，但神说最后我要让你永远的跟我一同坐在天上。所以当我们在外面，确实你会有不喜乐的时候，在外面你肯定会有痛苦的时候，你肯定会有忧愁的时候，但那个证明不了什么，那个并不能够证明你不在基督里边， 证明你在基督里边的事是当神的道被传讲出来的时候，当你听见神的道的时候，说主啊，这个带给了我的喜乐，这个带给我的平安，这个带给了我的信心，这个证明你在基督里边。你的肉身在外边，你的脑子在外边，但你的魂、你的信心在基督里边，现在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他，这是你的位置，别把口混乱了。这是为什么魔鬼总定你的罪？当你跑到外边一发脾气了，你当然发脾气了，整天看着那些人能不发脾气吗？但你看到这个世界上处到这种混乱的这种的地步，你是感到烦躁的，肯定要烦躁的。人一烦躁当然发脾气了，这个并不证明什么，但当神的道来到领受圣灵的凭据是什么？接受神的话语。当神的话语并不是一天24小时都给你的，你在肉身上在外边在工作里边被这种的东西所折磨，被这种的东西在处在那种的情况里边的时候，神的话是会加给你力量，但有的时候神选择退后，神选择说我让你经历这些，当你经历了这些愁苦，经历这些跌倒，你回到这里边来，你跪在地上，神啊，让你的道充满我，让神的喜乐来充满我，让神的平安来充满我，这个叫做你住在基督里边，住在他的道里边。道在训练我们的品性，他把你放在不同的环境里边，跌倒根本算不得什么，犯错误根本算不得什么。本来你说你不要看那些的东西，你如今与他一同坐在天上，在基督里边，在神的道里边，这个才是你的位置。如果我们把它搞清楚了，不允许魔鬼再控告。神说我都不看这些，你看他干嘛？神说我看的是幕后，而且没有时间空间了，我看到的是你的魂，我们的灵魂，我们真正的那个的基因已经在神里边，也一定会去到神的里边，一定会去到，这是我们人的口吻，这是我们人这么说的，因为我们人是受时间限制的，但对神来说这已经成就了，所以他可以安息在那边。我不知道还怎么样能把这个给你们讲得更清楚一些，我希望你们能够明白这个。这个不是很多人说明慧弟兄，你总是讲这个恩典，你再给罪找借口。我不是在给人找借口，我是在告诉你们你在基督里边的位置。然后魔鬼总在控告，总在讥讽你，总在用各种工作来戳你，要让你失去脾气。为什么？就是为了让你把眼光从那个赎罪祭，从神在里边已经让你在基督的位置上面再去往外边去看。你已经在基督里边，你已经在神的道里边，神的道已经重生了你。现在我们就跟他一同坐在里边，虽然我们的肉身还落在外边，我们的里边已经24小时天天都在这位基督里边，我们肉身还在这外边，不用担心。巴拉丁说那个肉身总有一天会跟上来的，让这个肉身总有一天神甚至要把它脱掉，换上一个肉身给我们。在这个地上我们是来征服它，借着神的道来征服它，一次不行再来一次，两次不行再来三次，神从来没有放弃过，我们也不需要来放弃。他是我们的敌人，神最后要把他杀掉的，神会给我们换上一个荣耀的一个的身体。但如今你在耶稣基督里边，在他的道里边，他说这个，他说注意看他是如何印证自己的，因为他讲到圣灵的凭据是什么。他说拥有圣灵的凭据是你能够接受神的话，不是什么体系，而是对神话语有明确的认识。你怎么知道对神的话语有明确的认识呢？你知道如果人只是拿出信息里边的一点点来讲的话，很容易就编出一个牛在树上吃草了，对吧？我不说了，还把牛当作超自然的牛来看的。对神的话有明确的认识，在我们认为明确的认识就是说、所有的这些的教导全都很清楚，啊，骨折的后裔，这个那个各种各样的，有很多的在这里边。我们认为这个叫做明确的认识。我们看伯纳尼是怎么说的。他说：“你怎么知道对神的话有明确的认识呢？ 注意看他是如何印证自己的。换句话说，明确的认识是你认出了那个印证。什么印证呢？当我们看到这个的信息来到的时候，神下来印证了，别人没有看到，我看到了，这个叫做我对神的话语有了一个明确的认识。然后当我认出了这个是神的道的时候，我接受了神的道。然后呢，你看到神在你身上印证了他自己的话语是对的。怎么看出我自己知道神的话语在我身上印证是对的呢？你活出了他的生命。活出的生命不是说我有忍耐，我有这个，我有那个，活出他的生命，生命的道我接受在我自己的心里边，我永远不会否认这个生命的道。每当神的道来到要让我做什么的时候，我顺从于他自己的话语。我注意看他是如何印证他自己的。然后你说，哦，我看到人家是这么做的，那个人是那么做的，本来说杂草也是这么生活的，但必须是神全备的道。要想成为心腹，你必须得成为基督的一部分，而他就是道。如果他的一部分是当他呼召他的心腹时应许给这个时代的话的，那会怎么样呢？那你就是这其中的一份子。你接受了神在这个时代所启示给人的话语，这个就叫做你拥有明确的认识，这个就叫你是基督的一部分。然后你再去找到我到底是基督的哪一部分。不过很多的时候你发现你也不用去找了，自然而然你就去到那个位置上面。刚开始的时候，我记得我刚开始去回到国内来讲到，那是我第一次回来，可能对欧曼有些帮助。我第一次回来，我来国内这边来讲到，当然是在深圳那边。那我还记得很清楚，我讲的第一场道，当时我来到了聚会里边，那天牧师正好不在，然后没有人讲道了，然后他们说明慧弟兄你上来讲吧，然后给我吓得就想往外跑，然后后来他们把我拖回来，给我关到了门里边，然后把门锁上，说你预备好了你再出来。然后我就在想怎么逃，我看着窗户，我就想从窗户外边出去，他家住五楼，我跳不出去，然后还有那个粗栏杆在那挡着，哎呀，我说这怎么办呢，我这怎么弄。后来我把门反锁上了，然后过了十几分钟了，他们哐哐哐敲门打不开，然后咚咚咚咚咚又踹门又敲门，哎呀，我说最后怎么办，开开吧开吧。他说你预备完了没有，我说没有没有，他说再预备，快点快点快点，都等着了，歌都已经唱了好几遍了。然后再来，哎呀，我这头疼，我说怎么办呢怎么办呢。然后后来拿着圣经，最后没办法，硬是把我给拖出来了，拖出来在讲台上面。那我说那怎么，那就读圣经吧。那翻到路加福音十七章一节两节三节四节，然后读了一直读下去，他们再看你读完了没有啊，一章两章。所以我想也不能老这样，然后我说神哪，哎呀，我说我求你了，我也不知道该跟他们说什么，我说神哪，你有什么你就给我讲些什么。然后就开始慢慢的讲，然后讲到最后我都不知道我讲了什么。但是我看到弟兄姐妹底下在边有哭的有叫的有在，然后我才发现，哦，原来讲道是这样，原来是给逼出来的。然后从那是1998年的时候，那是20年前的事儿。然后我后来我就在后来我回到那边，然后一年两年，后来又在那边要开始讲道。然后我都不知道，是后来那个比什高弟兄说，明辉弟兄，他说我们心里边有感动，然后想让你礼拜三给我们讲一场道。我心里说你有感动我没有啊。但我不敢对他这么说，然后说我说那我回去好好想想。我说那就定了礼拜三哈。我说我回去好好想想，没有说就定了。他们发现所有人都是一样的。然后后来就到礼拜三快到了，哎呦，痛苦的，我要在家里边，我的那是大冬天，然后把衣服一脱就穿个小背心，我把窗户打开，我说快点感冒快点感冒快点感冒。人要被折磨疯掉了。我不知道自己的位置，我也不知道到底神呼召我到底干什么，我人只是想跑掉去干其他的东西。你发现很多的时候我们人都是处在这样一种的状况，神想要把我们安放在一个正确的位置上面， 但是我们跑来跑去，神想要把我们放在基督里边，我们跑来跑去，我们脱离开这个，我们尽一切所能的想逃脱这个，神说你可以尽你所能的去跑。我身体很弱的人，那愣是一晚上吹成那样都没有感冒。神有他自己的旨意，不管你想还是不想，神会把你推到那个位置上。佩斯科林就跟我说，他说我不知道我以前到底是该做牧师还是做，说我最讨厌做牧师了。他说做传福音的多好，去到一个地方传完道了啊，一拍屁股走人了啊，大家都说啊，感谢主，明辉弟兄又来了啊，感谢主，明辉弟兄又走了啊，感谢主，传福音的大家都很喜欢，那么点燃一个教会走掉就完了。做牧师的是很痛苦的一件事，因为他天天跟这些人在一块儿，每个人都知道，每个人你生命当中的缺点谁都知道，每个人都知道你做的事情，每个人都知道你该做又没有做的事情。所以贝斯科他说我最恨恶做牧师啊，他说主要我要做一个传福音的，他跑到印第安那边去传道，但最后神把一个负担放在里边，他从多伦多那边，从加拿大最东部一直搬到了温哥华这边，放弃了所有的这些的高薪的职位，做总裁的等等东西，跑到那个地方坐在一个拖车的屋子里边，连给孩子买牛奶的钱都没有了。然后他望着那个漏雨的拖车，他在想，他说贝斯科，你傻了，你傻掉了，你一定是像你的老板所说的，你疯掉了自己都在告诉自己，但是他没有办法拧过神放在他心里边的那个的负担。他自己并不想做牧师的，但神让他看到这些人的需要，结果他带领开始把这些人从街上拉来，让他们来聚会，一个接着一个，一个接着一个。他说我并不知道神让我做什么，但是他说当你处在那种环境里边的时候，他说你不需要知道，你是唯一一个神拣选你该做这事的，因为在你周围没有其他的人在做了。对我来说也是一样，回到国内这边来，去这边聚会，去那边聚会，刚开始我是不敢讲道的，这是为什么我每一次聚会我都坐着的缘故啊，因为我想讲道人都是站着的，那我坐着的肯定就不是传道人。所以我说哦，交通交通交通，我们不讲道，不是讲道，我们只是来这边交通。但神不断地把一个人放到那个位置上，能明白我说的意思吗？你不需要担心什么，你也不需要强夺什么，你只需要每一天走每一天的道路，神会把你放到你所该去到的位置上。最重要的，认出你在基督里边的位置，基督会把你放在基督身体里边的位置。你只需要一步一步的走下去就可以了。你说我好像我不像一个姐妹，我好像我不像一个做丈夫的，我好像我不像这个，先确认你在基督里边的位置，其他的东西全部都会水到渠成。先确认你在基督里边，我是基督的心腹，他把圣灵赐给我了，我接受了神的话语，主啊，在你所看为合适的时间，在你所看为合适的地点，把我放在基督合适的位置上。在腓立比书第二章里边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仆人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谦卑自己，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给他一个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必因耶稣的名屈膝，万口必承认耶稣基督为主，是荣耀归于父神。我昨天讲到了神要兴起死人的名字，不是哪一个人，不是你的名，不是我的名，而是这个超乎万名之上的名，这个名字才是让人从死里复活的一个的名字。我们在读到了在以西结书三十七章里边，那里边讲到了那些枯干的骸骨，这里边讲到说，耶和华的手在我身上，耶和华借他的灵带我出去，将我放在谷地中，这谷地遍满骸骨。 神把先知放到了这些骸骨当中。谁知道这些骸骨的价值？只有神知道这些枯干的骸骨的价值。人在这些的枯干的骸骨里边看不到它有任何的价值，但神看到它的价值，所以神把先知差派到了这些枯干的骸骨当中。先知的来到证明在这些骸骨里边有价值，神所看为的价值是那些属神的基因、属神的种子在这些的枯干的骸骨里边。然后他使我从骸骨的四围经过，在谷地的骸骨很多，而且极其枯干，枯干到了一个地步，几乎你看不到有任何生存的迹象。你想一想，是否有的人也是处在这种的光景当中，被枯干到了一个地步，你看不到这种人还有任何可以被拯救的迹象。在人看来，这些骸骨是没有价值的。然而他对我说：“人子啊，这些骸骨能复活吗？”他问这位先知。你发现神做事有的时候很有意思，神清楚的知道到底能活还是不能活，你还问我干嘛？你都知道我到底，但神要把我们参与到这里边来。能明白我说的吗？神要把每一个属神的人参与到这里边来，他不能够越过他的先知来行事，必须是先知来说话。所以当神问他说，这些的枯干的骸骨能复活吗？神把先知放到了他的计划里边，他所做的这些的事里边。然后我说，主耶和华，你是知道的。先知并不知道任何的东西，他只不过跟我们一样是一个普通的人。他说，但主啊，你是知道的。你发现很多的时候我们所需要明白的也就是这一句话。他问你说，哎，你觉得你能够被提吗？主啊，你是知道的。主啊，我全心的相信你，主啊，你是知道的。其他的事情我不知道，但主啊，你是知道的。我并没有做什么东西，我并没有什么益处，我也不会讲道，我也不会做人，我也讨厌这些东西，但是主啊，我到底是什么？主啊，你是知道我的心到底是对是错的。我说，主耶和华，你是知道的。他又对我说，你向这些骸骨发预言。为什么？因为神不能够越过他的先知。耶和华若不将他的奥秘启示给他的仆人众先知，就一无所行。他必须得借着他的先知来说话。先知并不需要知道一切的东西，你也并不需要知道一切的东西，你只需要说，主啊，你是知道的。说你的儿子能回来吗？主啊，你是知道的。你的话语是怎么说的？说主啊，我的丈夫还能回来吗？能够来相信吗？主啊，你是知道的。我的耳朵，我的头脑并不能够知道，但耶和华你是知道，你的话是不会错的。他对我说，你向这些骸骨发预言。如果这位先知要去这么做的话，我们岂不也要做同样的事情吗？在启示录第十章里边，岂不是说告诉我们说，你要吃了，把这小书卷吃下去，它在你肚子里边发苦，在你口中甜如蜜，然后你要指着多国多方多方言再说预言。神不给我们一个工作让我们去做的，吃神的话语是为了让你能够说出神的话语，吃神的话语是让你相信神的话语，然后承认神的话语是对的。他又对我说，你向这些骸骨发言说，枯干的骸骨啊，要听耶和华的话。一开始的时候我就说了，他们怎么能够听神的话？这个骨头耳朵都没了，听什么？脑子也没有了，听什么？心脏也都消化了，听什么？但虽然这一切已经到了一个无可指望的地步，但神仍然存留了一个种子在里边，神的基因仍然在那里边。你说我圣经的一句吗？以利亚的骸骨，那个人碰到上面死去的人，碰到以利沙枯干的骸骨，不都已经复活了吗？复活的大能在那个枯干的骸骨里边。复活的大能不是在外边，复活的大能是在你的里边。复活的大能不是从外边来的，神在创世之前已经把那复活的大能放在了这些枯干的骸骨里边。这是你为什么能复活的原因。你只需要一个人借着神的话语说，枯干的骸骨啊，我吩咐你活起来。只有先知拥有神给他的吩咐， 不是征求你的意见，而是那个吩咐，那个命令说，在你里边有复活的大能，必须要让他复活起来。他又对我说，你向这些枯干的骸骨发预言，枯干的骸骨要听耶和华的话。让你说他怎么听？我的儿子，我的女儿跑到世界上已经有这么多年的时间了，我已经讲了多少遍，我怎么让他听？你说我的丈夫，我的家人，我怎么让他能过来听到的？他说枯干的骸骨啊，要听耶和华的话。但你不要忘记了，这位先知是接受了神所给他的吩咐，他接受的是神所给他的话语，这是一个命令。然后他说，主耶和华对这些骸骨如此说，看了我必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所以当神吩咐这位先知，告诉他说，你要对这些的骸骨发预言，你要对他们说话的时候，虽然这些的枯干的骸骨听不见，但因着在里边有复活的大能在里边，在里边有神的基因在里边，所以当神的话语传出来的时候，他的耳朵听不见，他的脑子也不愿意去思想，但在他里边的那个基因必须要接受神的话语。虽然你的家人可能并不相信，你的丈夫也不相信，你的妻子可能不相信，你的孩子可能不相信，但在里边有复活的大能仍然住在他里边。那复活的大能是什么？是神自己的基因住在那里边。你不是对他的脑子来说话，你不是对他的眼睛来说话，你不是对他的，甚至不是对他的心来说话，你在对那个枯干的骸骨里边的神的那个基因在说话。你说，主啊，我知道你的话语是对的，我知道在他里边有那个复活的大能住在那里边。不管这个枯干的骸骨再怎么样，他的耳朵听不见，但在他里边的那个生命的基因能够听得见。即使我嘴上不说话，但是他看到了我在里边所活出来的基督的生命，这个生命对那个基因在说话。都说我必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我必给你们加上筋，使你们长肉，又用皮遮蔽你们，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你们便知道我是耶和华。他说，于是我遵命说预言，并不是说他知道这个事情该怎么样的发生，但神吩咐他了。如果神吩咐他了，他必须得要把神的话说出来。然后他说，我遵命说预言，正说预言的时候，看到有响声，有震动，骨与骨互相联络，我观看见骸骨上有筋，也长了肉，又有皮遮蔽其上，只是还没有气息。当他遵照神的话语说出神的道的时候，是神的这个的道让这个的骨头开始长了起来，让这些的筋开始长了起来，他开始有了一个的形象了，但是还没有生命住在里边。你发现有的时候，当我们接受了神的话语，我们相信神的话语，你承认神的话语，你会看到神的话在一个人身上面来做工的。无论是你的家人也好，是你的教会也好，还是你的孩子，还是任何的东西，只要你活出一个基督的生命，相信神的话语是神的道，他有责任要让这个筋长起来，要让肉长起来的。即使还没有气息长出来，即使还没有气息从他里边出来，但神会让他来教会了，然后他开始慢慢听这些信息了。虽然他可能并不完全的明白，但是他慢慢的开始跟你来教会了，从以前的逼迫你开始慢慢的允许你去做了。神在干什么？神在把筋和肉在替这个人长上。生命虽然还没有进去，但预言已经发出来了。生命虽然还没有长出来，但是神的话已经见效果了。既然神已经开始了工作，不要废掉神的工作。神已经让你所爱的人开始一点点的接受了，这说明那个预言正在生效。神把你的妻子给回给你，把你的丈夫给回给你，从以前的逼迫变得现在跟你慢慢的一同的相处，神已经让皮和肉再长上来了。生命早晚都会进去的。那时他对我说，人子啊，你要发预言，向风发预言，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气息啊 要从四风而来，吹在这些被杀的人身上边，使他们活了。于是我遵命说预言，气息就进入骸骨，骸骨变活了，并且站起来，成为极大的军队。神吩咐这位先知说，你去向四风去发预言，虽然你没有看到这个生命住在他里边，但是你知不知道神曾经说过，你们可以吩咐我去行事，在诗篇里边，你们可以要求我去行事，你们可以要求圣灵住在我的家里边。主啊，我恳求你，让你的圣灵，让圣灵像风一样的住进我的孩子里边。主啊，我知道他来这边聚会，主啊，我知道我的孩子开始慢慢的听到，我知道我的家人开始慢慢的开始接受，但是主啊，这不是我想要的。我不只是想让他们来教会里边来听一听道，我想要让这个生命的气息住在他们里边，主啊，我想要圣灵住在他的里边，带给他们一个真正重生的一个的生命。他说你可以吩咐我来去做这些的事儿的。然后他遵命说预言，气息就进入骸骨，骸骨变活了，并且站起来成为极大的军队。你好好想一想，我们在座的哪一个不是应验了圣经里边这一句的预言？我们哪一个不是当我们刚开始听见了神的道，要么是先知所说的，要么是信息里边所讲的，要么是传道人所讲的，然后你开始慢慢来参加聚会，开始有了点肉，开始有了点筋，主啊来医治我，主啊让我发财，主啊让我做这样，那些虽然是鱼饵，但终归把你吸引到这边来的，这仍然是神在发的预言，让你们这些枯干的骸骨来到了一个地方，长出了筋，长出了肉出来，然后又借着神的话语，借着传讲，借着先知的信息，然后你不断的来聚会，神吩咐他的传道人们，神吩咐他自己的信息，神自己的圣灵从四方吹过来，吹进你的生命里边，然后你不但只是枯干的骸骨，上面加添了肉身，加添了筋节，你开始有了生命在里边长出来了。然后他说这些枯干的骸骨都站了起来，并且成为了极大的军队。这些枯干的骸骨以前就是军队，因为猫生猫，狗生狗，人是要生人的，基因不可能加上一个基因突变转变成其他的东西。如果你不是神的军队的话，你永远都不会是神的军队。但如果你是神的军队的话，即使你成为了枯干的骸骨，圣灵仍然可以让你再一次复活，成为神的军队。军队是用来打仗的，军队是用来征服的，军队是用来践踏魔鬼的。神让圣灵住在我们里边，不只是让我们成为一个教徒的，神让圣灵住在我们里边，是让我们复活成为一个极大的军队的。在你里边有复活的大能住在里边，在你里边有神的基因住在你里边。正因为你是神的军队，即使再枯干，即使肉没了，筋没了，皮没了，但仍然没有办法夺去你作为神大能军队的那个能力。只需要信息来到，只需要圣灵来到，吹气在我们里边，住在我们里边，神会把你再变回成一个极大的一个的军队。
哈利路亚。
如果人只是看着这些枯干的骸骨的话，人是不敢发预言的，但是神吩咐他们去做的。在这些的枯干骸骨里边，如果按照人的眼光，人看不到有半点的价值，然而神看到了，在里边却有复活的大能。所有的吩咐先知说话发预言，让这些的枯干的骸骨成为了极大的军队。本来就在基督是神奥秘的启示里边，他说这个被印证的了神的话语在他的身体里边，这个是他得胜，这个是他胜过死亡的原因。他说谁能够，他说怎么能够发预言，怎么来到呢？他说只有通过先知预言才能够来到。所以当神借着这位先知把预言带给我们的时候，他说的不只是人的话语，而是把神的道来带给我们，因为只有这个神的道才能带给我们复活的生命。你知不知道借着这种的预言，你其实是加增了 这个枯干骸骨的价值。枯干的骸骨没有半点的价值，但是在这个枯干的骸骨借着神的话语，借着语言带给他的皮，带给他的肉，带给了他的生命。你知道，当你在为你的儿女祷告，为你的家人，为你自己的生命在祷告的时候，当我们不断地把我们的祷告作为一个投资加在他们身上的时候，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你在加增你所爱之人的价值。当他们回来的时候，他们的回来身上披着你的祷告回来，他们身上披着你的眼泪回来，他们身上披着你对他们的爱回来，所有的这些加增了这个人的价值。利未记27:27里边，若是不洁净的牲畜生的，就按你所固定的价值加上五分之一来赎回来。他说若不赎回，就按你所固定的价值把它卖了。越是不洁净的，越需要更重价的这个价值才能把它赎回来。如果我们都是圣人的话，神不需要给我们付上这么大的代价。但因着我们是不洁净的，而且是不洁净的牲畜生的，他说你要按所固定的价值加上五分之一才能把它赎回来。你知道我们在自己的孩子，在我们所爱的人身上不知道加添了多少，做牧者的，做传道的，不知道在他的会众上面又加添了多少，借着祷告，借着传讲。但也正因为这个，在神面前你才是极其有价值的。神看到的是这些枯干骸骨里边的拥有复活的大能。当我们人为了这些枯干的骸骨不断的祷告，为了我们所爱之人不断的祈求的时候，你等于是在用不断的加添的价值。当神，你是看到了神所看到的，当你看见了神所看到的，你才会为了他们去祈求，为了他们去祷告。伯纳丁说，基督这死去的伴侣把他有生命的血注入进了我们里面，我们浑身都洒着是他的血，大声的呼喊圣哉圣哉圣哉，圣洁归于神。他说这是一只看起来很奇怪的鸟，他确实是，但是他心腹被新郎认同，他是独立于其他人之外的。只要你们还活着，就要只忠于他，只忠于他，忠于神的道，不犯奸淫，不沾宗派的边，不搞教条，没有任何的淫行，只有道还有基督。当那个浪子回来的时候，是什么东西加增了这个浪子的价值呢？并不是这个的浪子跑到外边罪恶一生，我们说那些的罪恶因为他彻底的回转了，我们说这有一个大能的一个见证，不是的，而是他的父亲在门边等着他，这个加增了他的价值。他父亲的祷告，他父亲的忍耐，他父亲的等待，才加增了这个浪子的价值。你知道对这些的心腹来说也是一样的，之所以称你们为贵价的，在我们还悖逆的时候，在我们还像娼妓一样的时候，神仍然的爱我们，这种的爱加增了我们的价值。而不是说因为你吸毒，因为你犯罪，你回来之后你有了一个大的转变，我们说这个人哦，他的转变多么的多么的巨大，这人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的见证，根本不是这个，而是因着我们的罪恶，神仍然没有放弃我们，因着我们的过犯，神仍然持守着我们，是他的爱才加增了这个心腹的价值。不管人看到还是没有看到，但神看到了，神看到了，借着先知把他所看到的来交给了我们，然后让我们对着这个镜子不断的观看。当你对着这个镜子不断观看的时候，你看到的才不只是你自己过往，而是一个完全新造的一个人，在基督里边的被他所称为的幸福。让我们起起灵，我们可以说我们这些的人是何等不配的一些人。如果说枯干的话，我可能想没有任何人比我们这些人更加的枯干。我们曾经没有半点生命的迹象。我昨天跟那些年轻人我们在一起交通的时候，我说如果只是看那个骸骨的话，谁会想到今天宋祥弟兄会站在这里？如果只是看枯干的骸骨的话，谁会想到苏启弟兄会站在这里边？
如果只是看枯干的骸骨的话，我们在这里边有哪一个人不是像圣经里边所说的是极其的枯干？然而神没有看到这些的骨头，因为这些的骨头之所以成为骨头，是因为他们被杀了，他们被这个世界掳去了，他们被世界的压力把他们最后的一点的血都给他们榨干了。他们在这世界上面经历了太多的痛苦，太多的伤害，魔鬼把他们损伤到一个的地步，几乎到了无法挽救回来的地步，结果这些人成为了枯干的骸骨。让你发现神的话拥有极大的能力，不管这个骸骨再怎么枯干，但当神差派他的先知来到问他说，你认为这些枯干的骸骨能复活吗？他说，主耶和华你知道。然后神说，你去向他们发预言，向他们说话，让气息吹进来，让皮肉长起来，让气息从四风里边吹来，然后住进他们的里边，让他们能够再一次的活过来。让我们怀着一个不同的信心，当这些的聚会结束之后，那我知道聚会总是要结束的时候的，而且每一堂的讲道，所有的聚会也总归最后要去到轮胎接地面的时候。有时候你觉得要，我不知道中文该怎么说这个，你总得要最后去到我们实际的生活里边。我们可以讲到背题，我们可以讲到最后去到天家里边，但是我想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边，可能我们最大的盼望莫过于让我们所爱的人能够来跟我们一同来接受先知所说的这个的话语。作为一个的牧者来讲，可能他最愿意的是看到他所有的会众都能够把自己全身心的交托给神的话语，成为一个在基督里边一个新造的一个人。有的姐妹，可有的弟兄，可能是对其他的人满了负担的，那这是神给你们更大的一个的负担。他也盼望那个弟兄或者是那个的姐妹能够真正的回到神自己的道上。我们很多的人在我们的心里边都有一些的难言，可能没有办法说出来的东西。那我想现在是到了一个我只能说这是轮胎接地面的一个时候，现在是该我们实际的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那我不想把这个聚会就这么样就结束掉了。如果我们相信神的话是对的话，神需要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每一个来到这里边的，不管你是新来的还是在这里边有多少年的，哪怕是有十几年二十几年的，我相信神需要我们这些人对那些枯干的骸骨来说预言，让神把生命再一次赐还给这些人。让我们一起低头。亲爱的主耶稣，主，我想现在到了一个，也许有的人认为这是一个到了结束的时候，但是主，我相信现在是最关键的一个时候。主啊，因为这是我们传讲了神的话语，并且恳求你来应验你话语的时候。主啊，我恳求你来印证你自己的话语。主啊，所有的这些的弟兄姐妹，主啊，我们曾经都是那枯干的骸骨，但是主啊，你借着先知的预言，使我们这些的枯干的骸骨长出了肉，长出了筋，有皮遮蔽，然后又将圣灵的气息吹入了我们的里边。主啊，你怎么在我们身上所行的，主啊，我们也恳求你，主啊，现在在我们所爱的那些人身上在做同样的事情。主啊，也许在我们看到的有些的人枯干到了一个地步，几乎看到了好像没有办法挽救了一个的地步。主啊，有的人的这个骨头是极其的枯干，但是主啊，我们知道只要你发话，只要你说一句话，主要你是要说让我们说预言，主要让这个风吹进来，主要住进他们的里面，主要枯干的骸骨也必须来服从你的话。主要凡是在这枯干的骸骨里边拥有神的基因的，主要现在我们因着你话语的吩咐，因着你所给我们的命令，主要我们让圣灵去到那些的人的里边。主要说啊，即使在这样的一个聚会里边，如果有的人还没有接受这个圣灵，主要还是处在一个枯干的骸骨的状态，如果有的人只是有皮有肉，但是还是躺在那里边没有生命的气息的，我们现在因着耶稣基督的名，让圣灵住在这些人的里面。主耶稣基督，我们祈求你的圣灵让他们打开自己的心， 让神带着生命的气息住进每一个的弟兄姐妹的里面。耶稣基督，我们把他们每一个人都交在主你的手里边。主，我们知道你必为我们成就这一切。主，你从来没有撒过谎。主，你是说真话的神。我们相信你的道是正确的。主，我们祈求你来成就这一切。我们也相信你必成就这一切。主，因为我们知道这不是我们在征战，而是那位耶和华神你在为我们在征战。因为这征战不属于我们，而完全的属于你。我们感谢你，主，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哈利路亚。你知道今天早上我想到在我们教会里边所唱的一首的歌，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征战不属于你，征战属于神》。我知道你们可能很多人都没有唱过这首歌，那我今天我在早上一早上起来我就一直在想着这首歌。我想不管怎么样，虽然我唱的不好，但我想唱给你们听。等你们回去之后，你们可以可以把这个词儿可能记下来。我希望你们回去也把它学会了，让我们知道征战不属于我们。那这个歌词里边说在艰难中有一个泉源，这泉源带给我盼望，也带给我平安。每次试炼，每次的试验，但我的救主他是我的保护。他说当波涛汹涌，他呼唤我的名字，他邀请我行走在风浪之中，他牵我的手使我不致沉沦，让我站立在风暴之上。当你行走这路，让你疲惫不堪，你的力量也不存在，你的心也伤痛，但只要记得神，他比风浪更大。勇敢去面对，征战属于主。我特意让我的小女儿帮我唱了一下，怕我忘记了。我盼望给我平安，每次失恋，每次失恋，我的救主是我的保护。当你行走这路，让你疲惫不堪，你的力量不在，你的心也伤痛，但记得神，他比风浪更大，勇敢面对，征战属于主。波涛汹涌，他呼唤我名，他要我行走在风浪中，他牵我手使我不致沉沦，让我站立在风暴中。当你行走这路，让你疲惫不堪，你的力量不在，你的心也伤痛，但记得神，他比风浪更大，勇敢面对，征战属于主。在艰难中有一泉源，给我盼望，给我平安，每次失恋，每次失言，我的救助是我的保护。让你行走这路，让你疲惫不堪，你的力量不在，你的心也伤痛， 但记得神，他比风浪更大，勇敢面对，征战属于主。我们一起来唱这副歌。当你行走这路，让你疲惫不堪，你的力量不在，你的心也伤痛，但记得神，他比风浪更大，勇敢面对，征战属于主。我们再一起来唱，当你行走这路，让你疲惫不堪，你的力量不在，你的心也伤痛，但记得神，他比风浪更大，勇敢面对，征战属于主。哈利路亚，我们再一起再来唱。当你行走这路，让你疲惫不堪，你的力量不在，你的心也伤痛，但记得神，他比风浪更大，勇敢面对，征战属于主。让我们记住了，征战不属于你，征战属于神。从来征战就没有属于你过，一向都是神在为我们在征战，是他为我们受死，是他为我们流血，是他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是他为我们复活了。所以我们今天也一同与他一同坐在天上边，坐在这位复活的耶稣基督的里边，坐在他复活的神的话语里边。无论你在这条路上走了有多久，你总会发现人走到一个疲惫的一个的地步，到了一个地步人变得疲惫不堪，像这首歌里面所说的，人的力量也不再有了，然后你的心也很伤痛。但让我们记住一样的事情，它比一切的风浪都更大。只要我们勇敢地去面对，神说征战属乎耶和华。你知道当时有一个以色列被有一个王，面对如此多的那些的军队来到他们的以色列的地里边，让他们说，主耶和华，我们无力跟这些人去打仗，但是征战不属于我们。他说征战属于耶和华。他说但是主啊，他说无论是多是少，是强是弱，他说你都能够帮助。他说耶和华，这在你算不得什么，是多是少，是强是弱，耶和华都能够来帮助。有的时候我们觉得一点点的小事我们不用去麻烦神了，但是耶和华说，是强是弱，是多是少，我都能够帮助你。只要你向我来祈求，只要你把自己来交给我，我都能为你来成就。他说对耶和华这算不得什么。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大的事情我们才能去找神，不需要的，无论是大是小，你都可以去到神那里。不要等到事儿变大了再去找神，当他处在萌芽状态的时候，主要把这些东西给我拿掉。让我们最后再来唱一遍，当你行走这路，让你疲惫不堪。我们一起来唱，当你行走这路，让你疲惫不堪，你的力量不在，你的心也伤痛，但记得神，他比风浪更大，勇敢面对，征战属于主。弟们，愿神祝福你们。
神祝福明辉弟兄，不然你们说没有情感的东西是没有生命的。在我们能够有一个情感来回应这位神之前， 相信神借着这个传讲已经把他的情感带给我们，我们不只是在回应这个讲道，我们在回应神的一个心意。我们记住我们今天所做的每一件的神的祷告，我并不知道你们的祷告，但我在后面祷告，我在祷告神帮助我们，让他借着传道的时候所说的每一个东西都能够在我的家里面，我所爱的人，我的教会，我们的每一个的信徒，我们所珍惜的每一个人，求神把他们都夺回来，把一口气干枯的这个骸骨拥有这个生命，这只是一口气息的问题，这只是一个圣灵的一个恩膏临到我们身上，活在这样一个能够被气息能够覆盖这么一个时代。
Amen。
这是我们的一个时间到。
Amen。
在这聚会之前，我是在一个。也是到一个历劫的一个地方，还有很多的事情把我们折磨的，不断的反反复复的折磨我们的生命。你说对我们没有影响，肯定有影响的。魔鬼在我们身上所做的每一件事，都一定是针对你最软弱的地方。
是，
你的情感好像流失了一样，你所有的负担好像也流失了一样。那我们很感谢神，神说我仍然爱着。
哎
呀，
我在想，不只是一个人来爱我们。谁让一个人爱我们之前他自己爱我们。来到这聚会，我们今天是最后的一场聚会，然后相信是我们跟神的一个聚会的开始。你说之前有一个人问我，他说这样的大的聚会有没有意义，我说我们是有意义的，
是
我们需要被眺望的。
是的，
你知道你为什么被眺望？因为你们里面有被眺望的东西。不然你说复兴不是复兴外面的，是复兴在我们里面的东西。在我们里面有神的生命，神可以把它眺望起来。像明兄所说的，我们在这里我们感到平安的，在这里我们感到喜乐的。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把这种的东西持守在我们的里面，直到我们生活的每一个点滴里面，把这种稳定的一种的生命放在我们的里面。我愿神祝福你们每一个人。我希望这种的祝福一直伴随着我们。我们会去看到再艰难的一个东西，我们知道这是主的真
正。
我很愿意，很想跟明兄一块参加后面的这些聚会。可能很多人都想参加后面青岛的这些聚会，说可以，我们愿意这一路都在聚会里面。我相信神给每个人不同的这种的施工啊，可能在家里面现在是需要你在家里面，不然就不是说只需要一个人。我说今天早上只需要一个人站在这里，能够带给很多人一些的东西，然后你成为这一个人，回去把这一个人的这种的呼召带给你的家庭。可能我们传道的弟兄进了一个人站在这个讲台上，把这种的东西带给我们的教会里面，但只要一个人被神所抓住，神只需要一个人，一个人可以成全一个军队。祝福你们每一个人，一会儿再来唱这个福音。
Amen。I think I'm probably going to need a little higher. It was a little low. Yeah. Yeah. Can you do a little higher? Go me quick. Huh. Do you want to hear this song again?有一泉源给我盼望，给我平安，每次誓言我的救助是我保护，当你行走这路，让你疲惫不堪，你的力量不在，你的心也伤痛，但记得神他勇敢面对，征战属于主，当波涛汹涌，他呼唤我名。当波涛汹涌，他呼唤我名，要我行走在风浪中，他牵我手，使我不 之沉沦，让我站立在风暴中。当你行走这路，让你疲惫不堪，你的力量不在，你的心也伤痛，但记得神，他比风浪更大，勇敢面对，征战出于主。当你行走这路，你疲惫不堪，你的力量不在，你的心也伤痛，但记得神，他比风浪更大，勇敢面对，征战属于主。当你行走这路，背不开，你的力量不在，你的心也伤痛，但记得神，他比风浪更大，勇敢面对，征战属于主。
Amen。
可以再唱一遍，再唱最后一次。
Amen。
当你行走这路，
当你行走这路
，Amen。
你的疲惫不堪，你的力量不在，你的心也伤痛，但记得神。
第36，Amen。